这时候让我们翻开圣经，今早我们的读经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九到第三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到第三十节，教会的中文圣经在第1764页，中英文圣经在1788页。让我们一起来翻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到第三十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靠着主耶稣，希望不久就会差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使我们知道你们的情况，可以得到鼓励。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因为大家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理耶稣基督的事。不过提摩太的为人是你们知道的，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所以等我看出自己的事会怎样了结之后，我希望立刻差他去，而且靠着主，我相信自己不久也会去。然而我认为必须差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工作，一同作战的，也是你们为我的需要差来服侍我的。他一直在想念你们众人，并且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就非常难过。事实上他病得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了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伤加忧，所以我更急着差他去，让你们再见到他就可以喜乐，也可以减少我的挂虑。因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也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因他为了基督的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险，差一点丧了命，为的是要补满你们服侍我不足的地方。愿神赐福凡听从并遵行他话的人。这时候我们请司牧师为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在恩约一同来敬拜上帝，分享神的话。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啊，主要是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担负怎么样的工作。这里主要是要讲到两个人，他们跟带领的人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如何帮助教会中带领的这些教牧人员或者长职，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同工啊。当然腓立比书是保罗在这个罗马的被囚的时候，就是说他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呢他写的。然而这个做监牢跟我们今天在监牢里面不易啊，在监牢里面做囚犯有点不一样，就是他后来到罗马，那么为着他被控告向该撒来上诉，向罗马皇帝上诉。不过开始的一两年他是住在自己的这个的房子里面，租的房子里面，所以情况是像好像软禁。那么有罗马的兵啊守着他，所以他在以弗所书说他成为带锁链的使者，意思就是有这个锁链，原来的意思说不是那个长长的好像我们遛狗的那个链子，而是短短的一个兵丁人绑在一起的那个锁链。那么平常啊有这个兵丁跟他锁住，但是住在自己的房子，可以接见朋友。也可以有人在服侍他，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观念，我们才可以明白 刚等一下我们要说的，二章十九节腓立比书，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是从他被囚从罗马写来的，那么写给腓立比的教会，来到了二章十九节，他就这么说，我用的是和本，但基本上是一样的了哈，基本上你他意思就是大概是98%-99%相同，1%不同，不同的常常是一些文字。我看来看去，他只是用另外一个文字，可是意思还是一样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啊。我靠主，他在十九节说，主保罗说，我靠主耶稣基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人，这里就提到的一个人叫做这个提摩太。那我们当然如果从这里我们就不太知道提摩太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听久了我们就知道提摩太是保罗的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那么亲密的好像父亲跟儿子一样。那么甚至保罗好几次在书信说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想想今天有些是真儿子但好像假儿子这样常常吵架，甚至最后呢分开，最后闹上法庭啊，在今天。可是他们不是父子。那保罗在何时碰到提摩太？那是他第二次做这个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在这个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啊，《使徒行传》的16章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直到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我们知道从这个提摩太后书，我们知道他的妈妈是叫做尤尼基，他的外祖母叫罗以啊，这里没有说。那么他父亲却是希腊人，也就是妈妈是犹太人，父亲是这个希腊人，然后他是住在特比或是路斯德，我们就不太听清楚。总之就是在他第二次旅程，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方碰到了他。那么第二节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那我们就知道第二次旅程的时候他碰到了提摩太，以后呢他就带着提摩太一同的工作，也就是说提摩太当时在他自己的家乡，他已经得到怎么样，他已经得到当时他家乡的弟兄姐妹的赞扬，因此保罗就跟着他，保罗就带他一同去。所以后来无论保罗是在这个腓立比，就是在这个腓立比，因为保罗之后呢就从腓立比，他原本在以弗所传福音，不过他要继续的向亚洲这边传过来，耶稣的灵就不许，所以呢就给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所以马其顿的异象就是有一个马其顿人，马其顿就是欧洲人，欧洲了，就照他说请过来帮助我。所以保罗就从本来向东，现在就向西啊，这也就看到神自己的带领。原本应该如果向东的话，我们应该先得到福音啊，然后可是当时却向西，到澳洲去了，到欧洲去了，所以呢就西方先得到福音。那当然你说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总之神自己有他的旨意，神自己有他的这个，神自己有他的这个计划，所以先让欧洲人得到福音， 所以有一个马其顿人就招呼他，他就过海，然后就到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也就是腓立比。当时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其实当时已经是罗马管了整个地区了啊，整个亚洲、非洲、欧洲啊，整个地区都是罗马人管了。所以腓立比原本是希腊人的地方，他在马其顿是希腊人的地方，现在却落入了这个罗马，罗马成为罗马的殖民地，不但是殖民地，圣经说它是罗马的驻防城，驻防城也就等于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罗马的军事基地，驻防城，军事基地，所以有许多的罗马军队，罗马人的许多罗马人在那边，罗马军队也驻扎在那边。像我们当年呢、啊，新加坡是英国的，不但是殖民地，而且是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啊，英国的远东的陆军跟空军，好像是远东的陆军跟空军跟这个海军的基地。新加坡是英国的海陆空三军的一个基地，所以记得各位你们都年轻，当1970年呢、啊，英军要退出新加坡的时候呢，哇，新加坡那时候很恐慌，因为新加坡的很多的人靠英军吃饭，在军营里面有的做文，有的做这些文职啊，就是在那边做书记做工作的，有些最差的也在英国人的家庭做这个帮佣，很多新加坡人在英国的家庭做帮佣，所以当这些军队要退出的时候，哇，新加坡那时候就非常的害怕啊，在1970年，啊，是1970，本来是要叫72还73才退出，后来提早70年就退出了，啊，当时这个新加坡很害怕，但是感谢上帝啊，新加坡上帝帮助新加坡，新加坡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活过来了啊，那时候好像，因为那时候又刚刚碰到了，印尼封锁啊，因为新加坡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联合起来组织成马来西亚，所以印尼就怎么样？印尼就跟新加坡来一个断绝来往，断绝来往，就是新加坡很多的生意是靠印尼的嘛，所以没有，那时候没有印尼的生意。所以如果你跟你的父辈或者祖辈谈起这件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记忆犹新，但是总是现在熬过来了，感谢上帝。前途如何不知道，但是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是靠主的。前一次我们到哀痛的人有福了，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做基督徒还是会碰到很多哀痛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听人家乱说，你做了基督徒你就一帆风顺啊，没有这回事，哀痛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靠主。好，倒回来，那么这个腓立比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保罗就在腓立比传福音，大家知道他去了，诶，不，教会在哪里不知道，那么他们一般上都说会沿着河边啊，因为犹太人的会堂都会通常会设在河边，为什么？如果有河的话，因为犹太人他们有很多洁净的规矩，比方说他们的很多洁净规矩需要水嘛，即使是这个逾越节也需要水，他们很多洁净规矩，所以他们都在河边，所以他们在沿河边果然找到了河边祷告的地方，所以腓立比教会就这样的就建立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所面对的，保罗在腓立比所面对的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是吗？就他很成功，在腓立比很成功，腓立比这个尼迪亚信主，尼迪亚代表着有钱的人，因为他卖紫色布，当时是名贵的，那么代表着，然后有一个被鬼附的这个女奴啊，这个奴仆也信主了，所以我们代表着低层社会的人，结果因为这样事情啊，那个女仆带给她的主人很多的机会赚钱嘛，所以因为她被鬼附了，讲的话不真的 讲的，总是有很多人，大概有很多人啊，去像我们今天问神这样去问他，那么结果，他这个人好了，哎，他的得力的门路没有了，就被控告，以后他被抓进监牢里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抓进监牢里面了，那天晚上一场地震啊，一场地震，结果那个监牢的狱卒讲是狱卒，其实应该是就是当监牢的监狱长了。而监狱长要自杀了，说不要杀我们，我们没有跑，我们全部在这里。诶，奇怪，连不但保罗他们当然不会跑，保罗跟希拉不会跑，连那些狱卒、那些监狱的人也不会跑。原来他们晚上进到一个内监啊，内监是关重要的犯人的地方，他们唱诗，他们祷告，那些监狱的人侧耳听啊，侧耳听。我个人想，哎，这个侧耳听也使他们怎么样？使他们当晚，虽然圣经没有说，不，他们当晚可能就信主了。结果地震的时候门开了，监牢的门开了，他们没有一个人跑，他们犯罪进来，但是他们不要偷跑犯罪出去，这是福音太奇妙。所以有人研究说，菲利比是一个成功的工作。狱卒代表着中等阶级，他是那个公务员嘛，啊，中等阶级。尼底亚那个卖紫色布的代表这个上层的阶级，那个奴才代表着这个下层的阶级，所以上中下三种阶级的人都在菲利比的这一次的布道中啊，我们看到得救成功了。所以之后菲利比教会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教会。所以保罗，当你看保罗写给菲利比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他真的是整本书信知道菲利比的教会跟保罗关系很好。所以保罗带着提摩太就这样一直就是走到了现在，保罗在罗马这个被囚，提摩太也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他。那么提摩太在保罗身旁做些什么工作呢？常常当然我相信帮助保罗。保罗如果想要知道哪一个教会有什么事情，或者他有什么事情要对那些教会说，甚至有一些责备的话要对那些教会说，保罗都会常常差派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常常被差派到哥林多去啊，也差派他到来到这个菲利比啊，菲利比啊等等，所以都由提摩太来代劳。当然呢，他跟保罗这么靠近，最后呢，提摩太也是被囚。希伯来书的第13章23节说，他说兄弟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被释放出来了。如果圣经在你的手上，我们也翻一下，很不远的地方就是提摩太。对不起，都是希伯来书的13章的23节。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教会不知道希伯来书是谁写的，但是他提到一句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我是谁，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曾经也被囚过。所以提摩太的侍奉呢，它的价值就是无论何处他都去，他帮助保罗，他无论何处他都去。所以我们在想教会一些全职的工作人员，教会有一些带领的人需要人帮助啊，需要人帮助。提摩太就是一直的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帮助保罗。那么我们说他就一直是帮手，一直是帮手。那么帮手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在教会里面他不会是一个最高的领袖， 他不是一个带领的人，他是一个帮手，所以他是一个居，最一直是居第二位的。我在想啊，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类的帮手啊，他从来没有想说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个教会，可能种种的原因，可能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种种的原因，所以甘居第二位。所以教会中如果真的有一些帮手甘居第二位的人，一直的在教会做帮手，那么我相信教牧人员或者是长老执事在带领前线的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帮手，教会肯定是会进步的。我想恩约应该是，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应该也是会有许多的帮手在帮着教会的工作。所以当教会定下要有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策略的时候呢，即使是一个比方说过去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们有聚会吧，李牧师来带领聚会，林牧师来带领聚会啊，我想都有帮手愿意有这个聚会，但是我们愿意来参加。今天我们不是像提摩太这样跟随保罗到处跑，我们就驻扎在这个地方。教会有什么工作，有家庭营我们支持，我们一直都是帮手。有什么训练会，我们一直都是帮手。我们恳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人物在教会里面。其次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很少提到，但我们知道他有，那就是在第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好，当我读圣经很多次很多次读以巴佛提的时候，我就知道以巴佛提是教会派去帮助保罗，派到罗马去帮助保罗的一个人。那么我一直以为他是很可能是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当中的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呢，就是好像一个当时教会中有自由人，因为那是一个社会，那时候社会是有自由人跟奴仆啊。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奴仆叫做阿尼西姆，是吗？阿尼西姆啊，在腓立门的腓立门书中出现的。阿尼西姆其实就是一个腓立门家中的一个奴仆。他也曾经到保罗那个地方去。那我一直以为以巴佛帖大概也是像阿尼西姆这样的，是一个仆人。然后这个仆人呢，是当时的仆人是没有自由的，他会受主人的差派，他也完全是属于主人的，他连自己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如果有人要帮助他，要给他自由的话，他们要用很多很多的钱呢来赎他啊，来赎他。所以有人说，医生在当时也是一个仆人，一个奴仆。所以路加呢本来是个奴仆，但是呢因为他医术高明啊，所以他的主人非常对他非常好。他的主人就这是圣经的一些叫做一些解释啦，但是不一定是这样。他说的主人就叫做这一个提阿菲罗，所以提阿菲罗就让他成为一个自由人啊，自由人。但是他是本身就是一个医生，他有他的知识，所以他就研究耶稣的生平，研究的非常彻底。所以呢，他就写了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送给一个叫做提阿菲罗大人。这个提亚菲罗大人有人说就是他的这一个主人，因为让他自由，他无以感恩， 所以就把耶稣的生平呢写给他，让他能够信主，这是一样的一种说法。但是有些人说不是，提亚菲罗当时是一种很普通的名字，提亚就是神巧，菲罗是爱，菲罗啊，提亚菲罗就是爱神或者神爱的，任何一个爱神神爱的人啊，都能够啊，都应该来读路加福音或者读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也是写给提阿菲罗的。那么这是解经老师的观点，到底哪一个观点更正确，我们今天无从查考。我们今天只能够说这本书其实就是神自己的意思啊，让教会能够明白耶稣的生平，让教会能够明白当时福音是如何从耶路撒冷这么一直传到这个欧洲。好，可是后来读一下，哎，发现以巴佛提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请注意这个腓立比书的二章，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保罗称他为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哎，这两句话就是不是普通的话了，一同当兵，一同当兵，一同做工，那么就是表示说跟保罗怎么样一起的做工，他当兵都是前线的这个工作人员，是你们所差遣的。解经老师、圣经老师就说，这个差遣这个字用的差遣就是等于什么？等于大使，等于大使。什么是大使呢？保罗说，我奉差遣，是这个差遣。保罗常常说，我奉差遣啊，我奉差遣到你们那里去。这个差遣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字是指做一种，不是普通的说我们叫一个工人去，而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传福音使命的工作人员才可以用差遣这个字。所以我们就想到以巴佛提这个人是谁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以腓立比的教会的一个工作人员。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说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其实他就是一个前线的工人，他可以跟保罗平起平坐，保罗上台可以讲他也可以讲，保罗能够做的事他都能够做。这个以巴佛提这个人呢，是被派去要去帮助保罗，然后这里又说他是供给我需用。请注意第25节的最后句话，他是供给我需用。解经老师他们就说了，他们从希腊文的研究，他说这个需用就是这个供给我需用，这个供给就是指作在希腊社会有一种人，这种人很有钱，他们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他掏自己的腰包，然后呢为着社会，他们说为着社会来做某一种的公益事业。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的社会也是有些社会上也是有些有钱人把钱拿起来来做某一种的公啊，这个公益的事业。所以这里说这个是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我以为是说哦，大概是腓立比弟兄姐妹把钱凑起来了，然后交以巴佛提拿去，那么以巴佛提呢就怎么样就可以带到罗马给保罗。因为保罗每一次提到的时候，保罗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哦，你们爱我的心又发动了，你们供给我的需用，你们供给我的需用。他甚至说没有其他的教会除了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是怎么样，就是指做腓立比的教会供给他的需用。那我们之前以为是他把钱带过去，然后把奉献带过去帮助保罗。 那么从这里的解释就是，哎，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他很有本事，他能够传福音，他能够工作，他也是个有钱的人，他甚至用自己的钱呢，能够帮助许多的工作。现在菲律宾教会请他过去，我们想也是有理由，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有时间啊，他才能够有时间，因为他有钱，可能他不需要有什么样很多的工作把他绑住，所以他要过去帮助，过去罗马来帮助保罗。没有想到他到罗马去怎么样，他病。我们读下去，他很想，26节，他很想念你们，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去到罗马，有人推测他患上了罗马沿地中海，罗马就是地中海那边的一种热病，这种热病会传染，这种热病也相当的严重，他患上了这个热病。这里说他怎么样，他这个几乎要死。当然这件事情会给罗马，会给以色列的教会他们很大的伤心，可是感谢上帝，上帝怜悯了他啊。他说神怜悯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什么意思啊？原来以巴佛提虽然得到重病，但他好了，他好了，好了以后保罗怎么样？保罗怎么说？所以我就越发急速打发他去，使你们可以见他，就可以喜乐，我可以免些忧愁。所以他第一件事情，他说，哦，你既然好了，那他们叫你过来帮助我，那你就留下来吧。没有，他，我想保罗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也知道人与人，也知道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情绪。既然教会派他来，知道他病了，现在听说他好了，我教会应该会，教会会有一些的担心。所以他虽然可能需要这个人帮助，因为这个人可以跟他一起的来工作。保罗在监牢里面有没有传福音？有，因为他在以弗所书说他成为带锁链的使者。第一，他可以接待当时在罗马的犹太社区的一些人，所以那些人，那些犹太人可以来看他，那些教会的人也可以来看他，罗马教会的人也可以来看他，这是第一点。第二，每天有一个这个罗马兵丁跟他绑在一起。像他这样充满传福音热忱的人，他说他自己味道迫切。我解释过了，味道迫切这个字就是说他非常的急，非常的火急火热。就好像我们肚子痛这样，肚子痛火急火热，肚子痛怎么办？只能够一个地方解决，就是怎么样？就是立刻冲到洗手间去，对不对？他说味道迫切，他们说这个字就是，其实就这个意思。他看到一个人，他非他跟他传福音不可。今天我们缺少这种啊，哇，看到一个人就非跟他传福音不可。我们没有这个，我们这边缺少这种味道迫切。保罗他说他味道迫切，所以每一个人每天有三班，不知道两班三班跟他绑在一起，所以他一定有很多人，两年之久有很多人罗马兵丁啊，所以他一定跟他传的，你不可能跟我绑在一起，我不跟你讲福音，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相信跟保罗住在一起的提摩太以及后来去的以巴佛提也一样的会怎么样，会参与怎么样？参与这个工作，一定参与跟工作，或者参与接待其他的人。所以，保罗在听腓立比书讲到，他说，因为他这个捆绑，使到御林全军的人都听见了上帝的话。你倒回腓立比书一章， 到底人家也说为什么他会被抓，为什么他会被在罗马会被会被禁起来啊。第一章的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他怎么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是更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御营就是罗马皇帝的那个军队，专门在保护罗马皇帝的那一支军队，居然能够听到福音，这是很奇认神迹。那就是因为保罗被囚在罗马，被关在这个被受这个罗马御营军队，罗马有很多好几种军种啊，保罗就被让这个军种这个罗御营军管着，所以御营军是最靠近皇帝的军队。这支军队呢，怎么样？也有人听见，也听见福音的。你说我受的困锁，在御林全军和其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罗马的军队，罗马最精锐的部队，也有机会听见福音。我想神的做事的方法，真的是很奇妙，用种种的办法啊。好，那么现在他定好了，他没有说你留着帮助我，留着的确可以帮助保罗，但是他说你赶快回去。所以他说，所以我越发28节，所以我越迅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我们说保罗就是一个一个很了解人的心理的人，让他回去。好，然后再下面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诶，这句话当你读的时候，你们有觉得有什么的好像里面有些什么意思。那我们解经的老师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当保罗差他回去的时候，教会里面难免人多口杂，那么有些人会很喜欢看见他回来了，有些人可能怎么样就说话了，叫他去他没有完成使命，现在又跑回来，似乎成了逃兵，叫你去帮助保罗你没有帮助，那你回来好好的，你回来，那么就可能会对他有另外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说法。保罗就讲这句话，大家再注，故此所以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对，所以我相信这封信哦，腓立比书这封信很可能是保罗也叫以巴佛提带回给腓立比，所以呢就在信中说你要接待这位以巴佛提，欢欢喜喜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他很担心教会中有一些人误会了，而对以巴佛提误解。那么最好的就是30节，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啊。当然我们读过去，我们读的时候就这样读，可是我们找一些注释书哦，原来他们从原文看出什么，他说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他们说这个不顾性命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个赌博的字，赌博的字。诶，怎么赌博的字跑到圣经里面来啊，可以啦，因为是赌博的字用在赌博，但它并不是指说这个字是一定要赌博才用的啊。其实这个字呢，就是说他说赌博的人怎么样，在赌博的时候啊，他都是怎么样，都是不顾一切啊， 特别是输的时候，要输的时候不顾一切，他最后的一个赌注怎么样？最后的一个赌注啊，全部用方言说，全部隆重给凹下去，最一赌是吧？是不是赌博的话，大家最一赌凹下去啊，就是孤注一掷，孤注一掷，只剩下这些了，赢就赢吧，输就算了吧，反正都快要输了。最后不顾性命，不顾一切，怎么样？这个下注啊，最赌奥鲁比。他说原来用的是这个字，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呢，他工作是怎么样？是不顾性命的。他的工作是怎么样？是真的啊，就是我就是这么做啊。如果最后呢死就死吧。所以这个就是以巴佛提，虽然在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即使在保罗的工作当中所提到的占很小的部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巴佛提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人。第一，他有才干，因为他能够一同做工，一同当兵，而且能够奉差遣。换句话说，他可以站在讲台上可以讲的，站在下了讲台是可以做的一个人，再加上神给他恩典，他有钱。那有钱，钱是我的，我出工，我出力就好，我出钱做什么？他也是一个出力而且出钱的人，出钱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我们想上帝会保守他也没有，让他出师未捷身先病啊，还没有出去就是先病了。幸亏怎么样？幸亏保守神保守他，他没有死。所以保罗给他的一个赞扬，或者给他的一个评语，就是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帮助我，我在罗马被囚，你们没有办法帮助我，现在这一个人要来帮助我，补足你们的不够。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神既然是这样，我就差他回去。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以巴佛提真的是一个啊，我们可以效法的神的仆人，感谢上帝啊。圣经里面哦，常常有一些字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不顾性命，它另外一个意思是孤注一掷，但它也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在初代的教会啊，在那个受逼迫的时代，作为基督徒，所以常常被人称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被人称为什么？博弈者。博弈者，什么是博弈？博弈是赌博的词是吧？基督徒在初代教会，他们常常称基督徒为博弈者。博弈就是用我们话找不到适当的话，华语就是博弈，抵干嘛抵干嘛，博弈就是抵干嘛抵干嘛。是吧？抵抗抵抗懂吗？抵抗就懂了。以前小孩子会玩抵抗吗？啊，博弈者就是怎么样意思呢？就是抵抗赢就是赢啊，抵抗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所以你看很多人去探监，很多人去探监，耶稣讲到在末后的时候啊，碰到逼迫，有很多人去探监。这个探监啊，是一个危险，知道吗？因为呢，你为什么一直来探这个人？他会引起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的监牢是非常脏的了，有许多的病，有许多的传染病，有些人一去探监就怎么样，就啊被染上了。我记得二十年前2003年哦，那年SARS， 你知道 首先死的几个是基督徒，知道吗？因为有一个基督徒去香港，后来他带进来，然后他那时候 SARS 其实是比这个 SARS 比这个新冠病毒啊是死亡率高得多了，上帝怜悯了，死那个几个月就结束了，不然的话不知道死多少人。所以这个基督徒回来就病了，他的牧师就看他，结果第一个他后来这个基督徒病死了，而牧师怎么样？牧师也感染也死了啊。所以当时杀是这样，所以真的是一种危险。当时他们去做这些基督徒去做这些工作呢，真的是一些都是危险的。你去关心探病也好，你传福音也好啊，你做任何的工作都好，都是怎么样？都是博弈的，都是抵抗。你不知道你会赢还是会输，你不知道你会死还是会活，我们都是抵抗啊，博弈者。所以有这个是历史事实啦。主后225年，那是第三世纪，主后225年，迦太基的地方就发生了传染病，所以人非常害怕。所以人怎么样处理？一般人怎么样处理？就是将尸体怎么样？将尸体啊丢掉就赶快跑了，根本也没有埋葬，也没有烧，也没有什么，丢掉就跑了，因为怕什么？怕被感染到。是自己的家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主教叫做居普良啊，如果我们读这个古代这个那个时候神学知道有一个叫做居普良的，他就怎么样？他带领信徒去处理这些尸体，带领信徒去处理这些尸体。我们看见这是真的是一个抵抗的工作，一个博弈者的工作了。感谢上帝，所以神也因为这样保守，终于拯救了那一个迦太基那个地区呢，免于怎么样？免于最后怎么样？就全部感染而成为荒城啊，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没有。所以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只有孤注一掷，只有不顾性命，只有孤注一掷，只有不顾性命，只有在属灵的这方面，我们做一个博弈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侍奉上帝。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两个人，提摩太跟以巴弗提，事实上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不顾性命，他们都是博弈者。今天我们为主工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不顾性命，我们可以做一个博弈者。其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保守了以巴弗提，神保守了提摩太啊。今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也会一定保守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时间过去的很快，怎么样？我们就不在了，我们留下来的是空白，我们留下来的是空白。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留在恩约的教会的是不空白啊！我们是留在恩约教会的，我们有自己的这一个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贡献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祷告，上帝谢谢你给我们从提摩太、以巴弗提帮助你的仆人保罗，我们就看见保罗能够这么做伟大的工作，其实身旁是有人在帮助他的。今天恩约的教会继续要生长，继续要扩大，继续要发展，我们也是需要有人在这里同心同工。求主在这个教会兴起许多的保罗，兴起许多的提摩太，也兴起许多的以巴弗提，让我们同心同工，带领这个教会到更宽广、更高 更高度的地方，更宽广的地方，恭敬的把主您自己的仆人是你们在这个教会侍奉的每一个人员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完成主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